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真儿向您问安。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真儿在这里每一天如约守候，目标就是要跟您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晋升，去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不要停止我们成长的生命，改变的一个态度。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池塘里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特别的盼望大朋友和小朋友呢，每一天都可以准时的收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天的日子，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求主您帮助我们活在您的话语当中，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谎言和撒旦的控告所捆绑。求主您帮助我们活在您自己的话语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讲凌晨小故事。池塘里以前的小伙伴们都开始嘲笑蛤蟆大哥长得太丑，于是呢，大部分的癞蛤蟆是因为大家的嘲笑和敌对就通通的离开了。唯独四个小朋友中的那一只癞蛤蟆，为了他的三个青蛙弟弟们都留下来了。他决定要和好朋友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不管蛤蟆大哥说话还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会被大家嘲笑，因为他不仅长得丑，声音也非常的难听。于是面对每一天各种各样的嘲笑，他非常非常的自卑，头也抬不起来。而三只小蝌蚪就不一样了，他们越长越漂亮，他们的身体非常的光滑，清脆的皮肤非常的漂亮。原来啊，他们是珍贵的青蛙的种类，所以不仅仅是池塘里的居民们喜爱他们，连村子里的小孩们也常常忍不住一到放学就到池塘边来看他们。大家都宠爱地称这三只小青蛙为青蛙王子们。小青蛙的两个哥哥小时候与蛤蟆大哥做朋友，是为了得到更多好吃的。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现在他们再也不需要跟着这个蛤蟆大哥去觅食了，于是在态度上言语上就开始和其他的小伙伴一样，表现出对蛤蟆大哥不屑一顾的样子。 每一天，他们甚至也加入其他人的队伍，时常嘲笑蛤蟆大哥，还忙不迭地告诉其他人，他们和蛤蟆哥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因为想要讨好其他人，融入其他人的队伍中。他们渐渐远离了青蛙弟弟和蛤蟆大哥。只有最小的青蛙王子非常的良善，他很爱很爱他的好朋友蛤蟆大哥，虽然这个大个子好朋友已经是他自己身体的五六倍大，虽然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蛤蟆大哥是一只很丑很丑的癞蛤蟆，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对待他的大个子朋友，他们仍然形影不离，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有一天早晨，池塘旁边就围满了小朋友们，他们叽叽喳喳地围绕在池塘的旁边。原来呀，学校放假了，老师们带着孩子们，每个人提了一个小网兜，一个小玻璃瓶，要求孩子们每个人都要捕捉一只小蝌蚪，或者是一个小昆虫，带回家去观察，学习池塘里的小群落是怎么样生存的。池塘里的小伙伴们都慌了神呐，他们可不想离开小池塘成为实验品啊。整个池塘里的居民都感觉要大难临头了。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虚谎罪恶的时代，常常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青蛙弟弟的两个哥哥和其他池塘的居民一样，他们忘恩负义，以怨报德，欺负蛤蟆大哥，完全不记得他以前是怎么分自己的食物给他们吃的，保护他们的。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不是别人的好处和福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罪恶的本性会做出来的条件反射。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人的祝福。世界上会充满谎言和伤害的言语，而我们却应该选择忠实和诚信，不离不弃地对待他人。真诚与信实是神所看重和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保守我的心，让我选择忠信良善，而不是取悦这个世界虚谎刻薄。帮助我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成为我的朋友和家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的第十二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的话与神的话有什么区别呢？第二，你是否容易撒谎或在口舌上犯罪？如何才能够胜过这个口舌的罪呢？但愿神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读经还有讨论，能够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学会来谨守我们的口，不要让我们的口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而是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在我的空中演播室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也是真儿在近期呢一直非常非常的兴奋期待的一天。因为今天我家门诊向您开放了，我们请到了我们的第一位专家，就是真儿非常敬爱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和所有的在真爱住我家里面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内容的一个先驱和前辈，他就是叶高芳博士，我们欢迎他。
谢谢真儿，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今天的叶博士有您老的光临啊，我们蓬荜生辉啊。今天呢我们其实是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真儿不仅为自己问，也为我们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非常的期待叶博士能够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我们现在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人的这个精神疾病的问题，就是精神健康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很怕谈这个话题，因为它总让人觉得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所以呢才会有精神方面的一些困扰。但今天呢，真儿就要和叶博士一起和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对我们的情绪世界知道多少呢？那精神疾病是不是现代人才有的问题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罹患精神类的疾病？最常见的有哪些？然后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这些痛苦、患难和说不出来的一些压力哈？首先呢，正儿就要来为您介绍一下，其实大家对叶高芳博士呢其实绝对不会陌生，因为他实在是在我们的家庭事工和精神类的情绪类的这个专业上面呢，他绝对是一个专家。我们的叶博士现在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的会长，那他呢是我们的先驱，我们讲的他是推广家庭服务家庭事工的先驱者，也是在全球来说华人当中著名的家庭教育协谈专家。他不仅仅在北美，全世界各地能够主持讲座、培训、带领营会，他更是各个大学，然后官方的，然后私下的各种各样场所所经常邀请的讲师，甚至大家对他有个非常美好的称誉，有两个美称啊，就是叫做心灵捕手和亲情大师。那我们的叶博士呢，其实真儿自己个人非常的喜爱他，因为他也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榜样，侍奉的榜样，以及整个专业上面的一个先驱者，所以他是我们后辈的一个效法的榜样。那今天呢，叶会长，首先呢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您在这一方面的服侍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是，首先谢谢真儿哈，在听众朋友面前这么的介绍，这些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你刚才提到我进入全时间的一个服务呢，其实是52年。
哇，
在专业上，
那么比真儿还大。
我最早的领域其实是那个时候台湾正开始转介引进这个生命线，就是自杀防止，
是
刚好我有幸了，那个时候我就参与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筹备跟培训这些的义工，然后接着呢华人第一个台北家庭协谈中心呢就成立了。那我也是真的很庆幸哈，能够投入这个是华人第一个专业的家庭协谈的机构。那么这一路走来，那么除了我在做第一线的心理辅导、家庭辅导，其实逐渐的我就特别重视一些的教育、一些的训练。这20多年来，我更重视所谓的栽培，
是
下一代能够接棒。其实不止接棒，我常常说他们可以做得比我们这一个第一棒的跑得更快更好啊，就像真儿，我想你也是其中一个，将来这个棒你不只现在在接了，我相信你将来跑了会比我们还更好。
哇，谢谢叶博士的鼓励。其实叶博士正好是因为在我们的前面用自己的一生忠心的服侍，让我们看到了究竟一个人是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兢兢业业的52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换过轨道的来服侍家庭，服侍普天下的华人。我相信叶博士，您在您的著作当中，您的讲座当中，您的整个生命的一个侍奉和意向当中，特别强调的就是栽培，然后教会、个人、家庭，还有这个机构以及神学院各个方面的一个总和。我也特别喜欢您的铁三角的啊这个理论。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以后我们真爱诸国家的节目当中，其实如果有幸的话，我们可以常常请到叶博士还有您的同工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在专业的领域我们平常听不到的。然后呢，对于我们千千万的听众来说，绝对是一个福利，因为在大家误以为说现在资源广阔的情况底下，其实却很少有人能够提供正统的，又是符合神心意的一个，对于现在我们在经历的许多情感，然后心灵各个层面的这种关怀。那我相信叶博士还有您的团队可以带给我们最精彩也是最全方位也是最整全的一个教导。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话题呢，其实是情绪世界知多少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很多人误以为说啊，如果我们现在科技不进步的话，人就不会有一个机会去接触所谓的精神类的疾病，是不是说这是因为现代的科技才引起的呢？是不是说以前的人就很少呢？所以这一点呢，真的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误会哈。我想
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那么我觉得说，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有没有宗教的信仰，其实我们都是人，对不对？那人呢，从我们的信仰上告诉我们，人是从上帝创造。那上帝创造人，这个人是一个全人。什么叫做全人呢？就是他有生理的部分，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啊，那有心理情感的部分，然后呢有关系，这种亲情爱情的关系，还有一个当然是灵性，就是连接到跟你所相信的神的这个关系。当然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的上帝啊。
是，
所以这一个全人不是今天的人才有这个全人。
是，
我常常说，从亚当夏娃第一个被创造的人跟夫妇就是这样。啊，既然有这个全人，我们要迈向全人健康。可是我们要迈向全人健康的同时，这个过程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全人生病嘛，对不对？
是。
你看嘛，亚当夏娃多么可惜。
是，
上帝那时候还让他们住在这个乐园，他们已经在心灵上被逆了，他们在关系上这个第一个家庭也真的产生所谓的家庭危机啊，那个两个孩子还暴力杀害。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说现在的人才这样，不，人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哈。不过确实每一个时代它的重点会不一样，严重性会不一样。
是，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亚当跟夏娃，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家庭，所以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家庭问题嘛，对，两个兄弟就彼此居住不和嘛，哦。那今天因为是科技的时代，今天因为是强调效率、快速，而且强调我什么都要拿最好的，这样的一种冲力的背后，当然很有成就感，这是每一个人想要追求，可是这个过程就产生了很多的压力。不只是压力，有的时候那个压力是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情况之下，你当然就会转移到所谓的心理这方面的破口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说现代的人是比较有心理问题，相对的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能够说现代的人才有心理的问题。
是是是，哦，我们只能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只不过现在越烈。
没错，你看嘛，就像圣经的时代，如果我们对基督徒圣经熟的话，为什么有人就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行神迹不是医病赶鬼，就是让人吃饱，这些的事情，
人的最基本的需要。
那个时候的最本基本的需要是这样。
是的，
刚才曾老师讲的这个也很对，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既然处在这一个时代，我常常在52年的这个专业的家庭跟辅导的服侍，我特别明显的看到最近这20年哈，真的是人的心理的危机 家庭的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是的，是的。
但是我也看到，因为上帝的应许绝对不是要我们在这个危机里面继续堕落。
是，
而且就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是的，
新的生命就是改变你的现况，对不对？
是的，
脱离，更何况是要脱离你的捆绑，在现况的不好。
是，
不止这样哦，主耶稣应许的那个得到新的生命，还只是前半段的应许，后面我觉得是更好，而且这个生命，他耶稣说要得到更丰盛，更丰盛的意思就是很明显的。不只是把不好的除掉，我们还要能够加上新的更新的，就像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危机的心理家庭问题的一个时代，神不单单要我们破除这些危机，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庭。
是是，可以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后面的一句话就是同时也是一个家庭跟辅导事工最良机的时代。
Amen。危机就是转机，就是机遇。
是
真的，因为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人对自己的认知更清楚的时候，他们更渴望有一个全人的医治，有个全人的突破，有个全人的释放。那刚刚呢，叶博士分享到，就是我们整全的人，有心理的、身体的、情感的、关系的各个层面的一个总和。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总和下，我们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分切开来看的话，它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个身体会影响灵性，灵性也会影响身体，然后影响情绪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也不从来去细分的话呢，我们总是那一坨在一起，
对，
我们看不清楚，我们找不到病的根源，自然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人。
对，是，我们在谈整全的人，就是要破除过去我们常常是，也许宗教家就强调灵性的，
啊，
医生就强调生理的，那我们做心理辅导的就强调心理健康，然后做社会工作做家庭的就强调关系，结果把人就变成被分成很多的切割。
是，
我们这样的一个整圈的是要点出这四个主要的部分，其实是它整合在一起，整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兼顾，要平衡，不然的话，因为每一个破口，就像说生病了我们找医生，这个是对的，可是我们常常说医生如果只会医病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平缓的还医而已。
是的，是的，
医生如果会医人的话，他才叫做上医啊，对不对？
是。
好，那医人跟医病有什么大的不同？医病就是我，你头痛我就给你医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脚痛医脚。那医人就是他知道说你这个人会生病，哎，我来跟你谈一谈，你最近情绪情和情况如何，压力如何，你们的婚姻家庭状况没有啊？也可以谈谈信仰啊，信仰也会造成灵性的不安，灵性的不安，你就会产生生理的变化嘛，有没有？
是的，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把过去大家支离破碎的，各在自己的这个一块的人里面去专注，然后就有点像我们用那个。
放大镜、显微镜，
放显微镜去看看你的那一块，你看得很细，没错。可是这个人却不见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情绪的问题，我觉得引出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是的，
虽然是要谈这个整全的四个部分的一个情绪，就是心理的部分。
嗯，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在这个全人观里面去看这个情绪。
嗯，
这个是很重要。
太棒了，谢谢叶博士给我们的整个系列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必须在一个非常整全的圣经的人论这个观点，对人的整全的一个认知之下，我们才能够继续下去，因为否则谈着谈着很多人就跑偏了。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整全的一个观念之后，我们再去细微的去认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就区分出了一个良医和一个庸医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啊，今天我们有位良医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哇，亲爱的朋友们，一个不小心我们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当叶博士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他说得特别好，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听完就觉得怎么一期的时间就到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请到叶高芳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专业上面的这个认知，并且能够在他丰盛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出路在哪里。
受到你的爱，每一个脚步，人生道路上我只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的爱，哦主，你是我一切，主你是我的唯一。感受到你的爱，每一次呼吸，人生道路上我只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的爱，哦主，你是我一切，主你是我的唯一，我要赞美你，我的心和灵都属于你，每天享受你的爱，哦主，让我来亲近你，我要赞美你，我的心和灵都属于你，每天享受你的爱，哦主，让我来亲近你，只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的爱，哦主，你是我一切，主你是我的唯一。感受到你的爱，每一次呼吸，人生道路上我只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的爱，哦主，你是我一切，主你是我的唯一，我要赞美你，我的心和灵都属于你，每天享受你的爱，哦主，让我来亲近你，我要赞美你，心和灵都属于你，每天享受你的爱，哦主，让我来亲近你，只想要更亲近你，
Take me close to you.